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然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3月15日。2020年1月29日，也是大年初五，下午2点多，我和同修大姐在外讲真相。现在世人都非常认可大法好，并且很多都听过真相。我们讲了大约一小时左右，有七八名有缘人听明真相后开心地做了三退，也要了大法护身符与资料，都表示回家后好好看看。有的还说，你们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疫情险恶还在想着别人。我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到如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所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希望你们无论遇到什么险情与困难，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真诚地祝福你们与家人都永远幸福安康。有人双手合十说谢谢。继续前行，看着两位大爷坐在路边上精神很好，我微笑着恭祝他们新年快乐，他们齐说谢谢。我说，你们精神这么好，都多大年纪了？一个说，我83岁了。一个说，88岁了。这时我就开门见山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听都乐了，开心地说，我们都知道了，早退了。我们也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么多年你们不怕打压，还在救人，你们的东西我们都爱看，看后什么都明白了。看着一张张善良的面孔，我想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继续前行。又遇上同修大姐，我们相互配合，又将推几人。这时迎面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想到时间紧迫，救人急啊，哪怕是一走一过都要把真相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说，今天天气好，你们也出来走走啊，这疫情来得凶猛，也好几天没出门了吧。女的说，是啊。我说，能占用你们一分钟时间吗？他们不语也未停步。我说，看你们都很善良，我希望你们都平安幸福，请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们永远平安。女的说了声谢谢。男的说，是法轮功吗？我说，是的。他又说，你快走，再说我就报警了。我说，我们告诉你们是为你们好，请不要做傻事。这时我脑子闪了一念，这人既然不愿听真相，也不能让他造业呀，那就换个地方去讲吧。我想把电动车骑到另一个地方锁好。同修大姐见我要走，有些着急。大姐有些胖，我车子又小，带她也不方便。我说，你继续前行吧，我返回来接你。一路上又边走边讲。当我们再次相遇时，警车来了，在我们面前晃了一下，往前开走了。其实当时的我完全可以离开现场，可是同学大姐说，她连坐公交都不会，到哪里玩都需要家人带，远了还不识路。 但是同修有一颗想修好自己多救人的心，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在关键时刻离开他不管不顾啊。这时警车转回来了，停到我们身边，四个警察向我们奔来。我知道考验来了，心里马上求师父救我，并且默默地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弟子们没有做坏事，做的都是天底下最正的，我不怕，我一定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时一名高个子警察指着我们说，你们都别走，请把你们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我很淡定地说，我们包里装什么东西与你无关，我们是合法公民，我们所带的随身物品都是我们的私人财产，凭什么听你的？四个高大的警察就像一群土匪一样把我和同修抬上警车，一路上我们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世界需要真善人，愿天下人都平安。一下子引来了很多围观，明白真相的民众说，警察抓好人真是瞎折腾，有的拿着相机拍照。高个子警察说，不许拍，大家都知道他们自知理亏，怕曝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我把心一放到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众生都在等得救，我们一天也不能在这里待，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要让所到之处的万事万物及众生听到九字真言，让众多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他们把我和大姐带到派出所时，四个高大的警察为了把我这个体重不到90斤的女子锁在铁椅子上，用尽所有力气，个个累得汗流满面。我背着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说，我是真修弟子，是主佛的弟子，是住师正法的法徒，你这里的什么东西对我都不管用，也锁不住我，我有师父管，绝不承认你旧势力那一套。话音刚落，手往椅子上一拍，啪，铁锁全开了，他们又给锁上，我身子一动，脚一提，啪啦一声又开了，这样反复了多次，在场的所有警察都惊呆了。有一个警察说，他有功能。我说，大法弟子都有功能，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师父，请你们善待大法徒会得福报，参与迫害会遭恶报的，三尺头上有神灵。高个警察说，锁不了那就算了。这时他们又找来了细扎绳，把我两只手分别绑在了铁椅上。我们又怕，心里很坦然，继续背法。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这时高个子警察又来问，你叫什么名字？答，大法弟子。问，你是哪里人？答，中国人。问，你住哪里？答，地球上。问，你这些资料是哪儿来的？答，是救人来的。问，你知道法轮功是某教，国家不让练吗？答，你是公安警察，你知道公安部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吗？你知道江泽民为什么不出文件，只是口头下令？你知道你们是在被他利用吗？自古以来，邪不压正，快醒醒吧，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徒，更不要毁了自己。我师父还告诉我们，现在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亲人，还都是为法而来的，他都想救，都想度。我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告诉我们，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其实你我也无冤无仇，大家见面都是缘分，你可以把我带的资料认真看看， 用良心去分辨是非善恶，这也是我师父对你们的最大慈悲吧。请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啊。他一言不发，听完后转身就走了。一会儿又换来一个警察，我想他们都是来听真相来的，就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我要救这些警察，并在心里对自己说，无论他们是什么态度都不为所动，自己说话言语一定要非常平和，要体现大法弟子慈悲的胸怀，先听他们讲些什么，从他们的误区中揭穿谎言。我说，你是公安警察，请你先去了解公安部的14种邪教里有没有法轮功。公民信什么教不是别人说了算，更不是政府说了算。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讲真善人。你用良心回答我，假恶斗好还是真善人好？他一言不答，静静地听。第二，明白真相却不告诉别人，这是最自私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法正人间时，不明真相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将来要被淘汰。我们也不能看到众生被淘汰，也包括你们这些公检法朋友。如果你们是因为不明真相而做了坏事留不下来，我们会后悔没有尽到责任。今天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了，你可以去思考我说的话，摆放自己的位置，拥有美好的明天。第三，退党不是反党，是在顺天意而行。中国不等于中共，我也是中国公民，我也爱我的国家，但我不爱中共，因为他害死了8000万善良民众，老天爷要灭他。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为了解除被捆绑之灾，是大好事。他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又走了。又连续换了几个警察，来一个讲一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除了讲真相，就是发正念背法，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得度》。到了深夜12点多钟，我对看守我的警察说，我想上一次洗手间。他们觉得机会来了，给我们编造了莫须有的罪名，叫我签字做交换条件。我说，我们没有犯法，也没有犯罪，是你们在执法犯法，我是绝不会签的，签了也等于是害了你们。他说，那你不签，我们就不让你上洗手间。我说，既然你们这么缺少人性化，这也是中国警察人性化的一大耻辱，那我也不客气了，就地解决，请你出去，尊重我的人格，什么困难都挡不住我的正信。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高个警察给同修大姐买了一盒方便面，问我吃不？我说，不吃，谢谢。当他把方便面给大姐拿去时，我把他叫了过来。我掏出10元钱给他，我说，这钱你必须收下，干你们这项也很不容易啊，熬夜挣点钱，家里也有老有小的，这钱不能让你出。警察笑了，他说，从这点上看，你们还真是好人啊。我说，这都是我们师父教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他又说，其实昨晚我也看了你们的资料，我也认可真善人是好的，可是有人举报我们也得管啊。我说，请你们别管了，大法弟子都不会做坏事，都是好人。午饭后又换了4位警察送我们到拘留所，说是拘留5日，我们拒绝签字，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们回家，让拘留所拒收。在车里长达10个小时里，我和同修配合发正念、背法、讲真相、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大约过了4-5个小时后，4个警察都求我们别背了，他们头太疼了，受不了了。这时我们就默默发正念，一个女警说，真的太受不了了， 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今天这样送人的，这拘留所是不是不收人啊？另一个说，上面老大说放人，是社区坚持要送的。女警又问，老大，这老大是省上管我们的老大吧？另一警察说，再等等吧，听说他们今天有两个会，等会议结束问问咋办。又过了几个小时，他们的手机都说没电了，拘留所也不让他们进去，就坐车里听我们被发。整个空间场一片祥和，我们从小声背到大声背，再到唱大法弟子的歌曲，他们都静静地听。同修大姐听着听着开心地笑了，对我说，其实我们才是最幸福的呀。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们做对了，并用这种形式让我们救这些警察，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警察们从原来的凶相狂叫也变得和善了。到了初六晚11点多钟时，拘留所所长和同事三人来了，又要我们签字。我说，所长，我们也没有犯法，签什么字呀？他们又问大姐签不签，大姐也说不签。这时他们就到里面去了，一会儿又出来了。这时一个警察说，送你们回家签个字吧。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于2020年1月30日晚上12点多钟顺利回家。高个警察对我说，我送你回家吧。我说，谢谢你，不麻烦你们了，你们辛苦，请你们今后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再参与迫害，也祝愿你们所有的警察朋友们全家平安幸福。他们都说谢谢。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了一个理，只要我们真正的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谢谢师父。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义中救人的大法弟子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5日。武汉肺炎爆发两个多月来，我们地区的疫情形势也非常紧张，此时有的同修悟道，师尊千辛万苦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是希望我们能充分地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可因为防疫，家人不让我们和同修联系，也不让我们出门。在这紧急关头，我们不能被家人的情所困，必须尽快走出去救人。明慧网1月28日发表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1月29日发表了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等文章，另外配上明慧网2月2日发表的四套真相卡片，这样组成了一套真相小包。2月5日我们就骑着电动车上街去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看似无法解决的困难，要不是师尊加持，根本无法做成。200多份资料做完后，我们就没有纸张了，塑料外包装袋也用完了，可所有的店铺全部关门，不准营业，这怎么办呢？我们问了其他同修是否有剩余的纸和包装袋，可是数量也有限。正在为难之际，同修突然发现有一个商场开门了，于是就买了一批包装袋。第二天这个商场又关门了，直到今天还没有开门。纸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有的同修就骑着电动车到一个一个的大型超市去找，看他们有没有文具柜，也是这样机缘巧合的解决了。没有师尊的加持，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 发资料的同修更是闯过一重重难关。有为其电动车上街发资料的同修，他有一个四口之家，为了全家人的安危，丈夫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说你要出去就别回家了。现在街上公交车一两个小时才来一趟，上面也没有几个乘客，没有交通工具怎么救人呢？为难之际，他在心里求师尊帮他。就在这时，小区被封，但社区规定，原则上每户每天凭出入证可派一个人外出两小时购买生活物品，这样他的两头难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我们一位同修住在一个很大的小区，开始发资料都是到外面发，不久他那个小区也封了，怎么办呢？他就想，不让出去，那我就救我们自己小区的人吧。可是他没有别的单元的门卡，进不了门。他在心里求师尊帮他，就给社区的有关负责人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说，我们救人，你们也是为了救人，最后就给了他一个全能门禁卡，这样他如愿以偿，全小区的单元门都可以进去了。这位同修还遇到这样一件事，他将真相小包用双面胶贴在门卫进出大门的大立柱上，门卫看到问，你贴什么呢？他说，救人的。门卫一看说，哈，法轮功的，好好好，政府救人是有形的，你们法轮功救人是无形的，我们现在都快累死了，你们救人救人，多救人，救的人越多越好，我们支持你。还有一个同修手里的第一批资料发完后，就到另一位同修家去拿资料，正当他把资料带好准备出门时，同修的儿媳发现了，很生气地对他说，你们平时来我家我从来没有意见，现在肺炎期间你不要再来了，等肺炎过后你再来。我们的同修真好，他不仅不生气，还轻声细语地说，好好好，我暂时不来了。他没生气，而作为主人的同修心里却很过不去，心想，这不等于是当着我的面给同修两个嘴巴子吗？也是当着同修的面给我两个嘴巴子呀。但这位同修马上想到师尊的法，对自己说，一举四得，一举四得呀，这就是天天背法的收获。在这小区全封的情况下，同修们都在救本小区的人。一位同修除了把资料放在邻居家的门上，也尽量面对面送资料。有一邻居已经听过他讲真相，并做了三退。这次同修送他一个真相包，并送他一个平安护身符，邻居很乐意地接受了。看过资料后，邻居第二天碰见同修，就双手抱拳，连喊，谢谢法轮功，谢谢法轮功，谢谢法轮功。我们有一同修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有人敲他的家门，他丈夫常人一开门，看见一群人站在门外，有社区的，有街道办事处610的，有派出所的。他们问，某某在家吗？他丈夫说，他不在这住，在女儿家。他们举着资料包就说，我们社区只有三个练法轮功的，那两个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出不了门，只有你家某某年轻，这资料肯定是他发的。同修的丈夫接过资料一看，是大难前的慈悲，说，这个资料是不是他发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资料挺好的，大难前的慈悲有什么不好吗？哪里不好？现在医院救人救不过来，法轮功发善心救人还有错吗？结果问得他们无言以对，默默地走了。在此感恩师尊的加持与保护，感恩师尊赐予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修去人心，提高心性的机会，感恩师尊赐予我们这样建立威德的机缘与能力。我们都知道真正救人的是师尊， 我们只是动动嘴动动腿，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是师尊在救人。在这旧势力毁人的关键时刻，师尊在致加拿大法会中告诉我们，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同修们一致表示，我们一定尽力按师尊的要求做，走正走好最后的路，绝不懈怠，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分操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家门，实实在在的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6日。我是从农村搬到县城居住的大法弟子，我曾经两次被恶党绑架、非法抄家、高额勒索、刑事拘留等等迫害，家人有些不理解。一段时间，儿子回家总跟我说，妈，大法好，你就在家练吧，别老出去给人发这个贴那个的，目前正在扫黑除恶，你都出了名了，人家都说你是重犯，电话都打到你儿媳办公室去了，你叫我省点心吧，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可真受不了了。听了儿子的话，想到儿子是国家级的高级工程师，考虑到以后怕心儿女情都反出来了，也真不想再出去讲真相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是啊，救人是我的使命，包括我的家人在内，都是师父要救度的对象，所以我很快地调整好自己，基本上又能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多年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经历的几个故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走进大法修炼。一次我正在大集上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告诉我，你今天咋又来了？扫黑除恶宣传车在那边喊呢，你快走吧。我说，我们大法弟子不黑也不恶，我们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不参与政治。他说，恶党多邪呀。刚说到这儿，宣传车就快到跟前了，正在那儿喊呢。说实在的，当时我还真的有些怕，回家吧，往回走几步，觉得不对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责任和使命在身的，不能被这种假象吓住，有师在，有法在，怕啥？为了安全，我就换个地方继续讲，继续发。就在这时，一位老先生来到我跟前说，我正在找你，跟你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下部。我说，下部还没发表呢。他认真地对我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看了两遍还没看够呢。我躺在炕上琢磨着，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写得太真实了，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我知道这书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所以就又上这儿来找你，太谢谢你了。我说，不用谢我，谢大法师父吧。我接着说，这样的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真正明白历史的人，才能洞彻这本书的内涵。我们的书虽然不收费， 但它价值连城，你能得到真是缘分太大了，佛度有缘人啊。他听到这儿高兴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好像他这半辈子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似的。他还告诉我，他的祖上是地主成分，想起过去那几十年天天过着寄人篱下胆战心惊的日子，依然不寒而栗。谈到最后，他突然问我，你们学的那本书上哪去买呀？我知道他指的是转法轮。我说，你要真想看，我就送你一本。就这样，他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二，你可要小心点啊。一天，我和几个同修到百里以外的海边大集讲真相救人，人群中一位先生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迎面而来，好像是一名退休干部。我忙上前搭话，先生您好，送您一本真实历史书好吗？里面有几个朝代的历史故事，还有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年轻学生，还有江泽民如何迫害镇压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的骗局等等历史事实。他听我讲到这儿，就把我手中的书接了过去，立即把车筐里的菜翻起来，把书快速放到菜底下，再用小布袋把菜盖上。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对我说，你咋就不害怕呢？你真的就不怕被抓吗？我说，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救这一方众生，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历史的安排。听到这儿，他很关心的、善意的对我说，你可要小心点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希望每个大法弟子不要把形式看得太重，你自己的修炼，你自己的提高，你在邪恶中证实法，救度众生，你坚定地走好你自己应该走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我悟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是豪言壮语，不是海誓山盟，是真正的到众生中实实在在的救人。三，恶狠狠地说要收拾我的那个人三退了。有一年入冬以后，我和几个同修去很远的山区的一个果农市场大集讲真相救人，市集上各种各样的鲜果摆了满街，叫卖声、喧哗声、车喇叭声，好不热闹。这时一家三口人开着一辆三轮车从我身边缓缓擦肩而过，我上前一步对司机说，兄弟你好，送你一本法轮功台历新版的，还有小册子，谁看谁得福报，谁看谁得救。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就是你小时候戴的红领巾，入过党团队的话，要从内心退出来，抹去他的寿忌。此时一个比司机年龄大的人，可能是司机的哥哥，正站在车上瞪着我，然后恶狠狠地说，我看你穿得溜光水滑的，像个人似的，怎么就他们给你多少钱了？我看你是不是欠收拾。司机忙抢过话茬说，大姐你别救我了，还是我救救你吧，我们家亲友也有像你这样的人，看你们这些人过的都是啥日子。大姐你别说了，快走吧。说话间开车就走，我没有被他俩带动，赶快喊身边的同修共同配合，一人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一人跟他们继续讲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去病健身、做好人的高德佛家大法。这数九寒天的滴水成冰，没事谁不愿意暖暖和和跟全家人在一起吃吃聊聊啊，我们真的是为救人，包括救你一家来的。听了这些，他们三位态度都改变了，都做了三退，并接受了各种大法真相资料，说要带回家给全家人看。我和同修相视而笑。师父在各地讲法寺 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有的学员呐，在讲清真相中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不接受的，甚至于反对的。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就使你的心里受到挫折，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在学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感受特别深刻。我知道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所以过程中我注意修好自己，把救人和修炼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归正了，儿子再也不说什么了。希望我自己能够修得更好，救更多的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练法轮功的人真的就那么好。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这20多年来的修炼中，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从表面上看，人家都说我是个60出头的人，其实已是76岁了，身体硬朗着呢。今天写出自己修炼中的一件小事与同修交流。2009年9月30日下午4点半，我骑着电动三轮车从东城小学接我孙子回家。孙子一路高兴地叨叨着说，10月1日前后放7天长假，他想要。说着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见一小女孩躺在地上哭，头上还流着血。我停下车将她扶起来，问她怎么回事，叫什么名字。无论怎么问，她就只是哭。此处离我住的小区大概还有2里地，我想可能是我们小区的孩子。小区各住户之间比不了农村，相互之间不熟悉，况且是新小区。于是我就将他抱到三轮车上，同我孙子一起带回小区。回到小区，我让孙子自己回家，我把小女孩带到小区医疗站，请医生给她处理好伤口。处理好伤口后，我和医生又问他父母名字和电话，住什么地方，他什么也不说，就是哭。我在他的书包里找到他的练习本，他叫柳冬梅，是东城小学1年级学生。在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的过程中，医生知道孩子和我无任何关系，当我要付钱给医生时，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要，并说，你都能这样，我好意思收你的钱。医生执意不肯收钱，我就谢过医生，带着他离开医疗站。怎么办呢？这肯定是从农村刚来城里上学的孩子。思来想去，来到自己住的楼下，我把老伴叫下来，让老伴坐在车上抱着小女孩。我骑着车子又将孩子带到他出事的地方，再问他家住哪。这时他不哭了，就按他指引的路送他回家。大概走了3华里，到了他妈妈打工的地方，是个小型缝纫厂。他妈问他怎么了，他说是自己摔跤了。他妈对我表示感谢，我们相互一聊才知道他们是农村来的，而且是近邻。过去农村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故显得很亲热。交谈中知道他家各方面都很困难，相对来讲我比他要好很多。我将我的住址告诉他，并表示今后有什么事可相互帮帮忙，有什么困难打个招呼。在告别时，他还买了些苹果硬塞给我，我无可奈何地收下了。10月2日的晚上8点多，有人哐哐哐敲我家的门。一开门，原来是那个孩子父母俩带着女儿来了。当时我心里还想，他们还真是多情，又上门道谢来了。 我忙着倒水，孩子的父亲却阻止说，不用了，并严肃地说，孩子的事没完，我们是公了还是私了？他不等我说话就抢着说，不是你把我女儿撞的，你有这么好吗？哪有这么好的人？要是私了，我们就谈谈条件。别人告诉我，那地方有摄像头，我已经去过交警大队了。交警大队现在休假，要到9号上班。我们9号上午9点到交警大队看录像后定论。我说，那好吧，就公了。他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他一提有录像可查，这下可提醒了我，我想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天，比较了解我的朋友看到我说，听说你骑车把一个小女孩给撞了，这下可麻烦了。女孩的父母找了我所在的居委会，找了我们物业公司的经理，还去了医务所，到处说，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小区认识我的人本不多，这下可扬名了。当我把不是我撞的实情告诉他时，他说，现在的人有几个讲理的，能赖得上就非赖你一把不可。我说，他父母已向交警大队报警了，说那里有录像可查，如果真有录像，那录像会帮我澄清的，你放心吧，谢谢你关心。10月9日9点以前我就到了交警大队，一到办公室，警察就问，你就是撞了那个小女孩的老头吗？因为这时是没法说清的，我只好说，是的。警察说，对方还没到，你先坐下来等等吧。可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没到，交警叫我去把他找来。我到缝纫厂找到他，邀他一同去交警大队，同时把他先前给我的苹果交还给他。可这时他就不愿去了，在我再三要求下，他那女厂长出面说，那是要去的，要弄清真相，我陪你去。就这样，厂长用自己的车带着他，三人一道来到交警大队。交警大队警察把录像一放，真相出来了。那小女孩同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争抢一个喝水的瓶子，而自己摔倒的。后来我怎样把她抱上车带走的，这一切清清楚楚。看完录像，交警让我们双方在一张表上签了字，交警的任务完成了。这时我说，事实清楚了，你孩子不是我撞的，为这事你到了我的居委会，找了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经理，又去了我那个医疗站及有关单位，说我骑车撞了你的女儿，还装好人，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没有别的要求，你必须在造成影响的地方去声明，消除对我的不良影响。他那厂长表示说，那当然，是应该的，我陪你去。就这样，我们三人又一道来到我们小区。后来听那个关心过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知道你是个练法轮功的人多了。人家都说，练法轮功的人真的就那么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平和朴实的语言在医院讲三退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7日。我居住在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几年来一直坚持在本市的医院讲真相，劝三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市所辖9个区、7个县，又临近外省几个旗，每天都有大量的病人与家属到这所医院来看病，人员流动大，又多是外县城、外旗的。上午来这里看病的病人，先挂号看病，做检查，做 CT、核磁共振、抽血等，一般都在下午3点以后才能出结果。因此，大批患者及家属都在医院大厅、走廊、门诊处等待检查结果，拿到片子或 CT 报告，再转回门诊，找医生看片子、看 CT、彩超报告，由医生确诊是否住院、转院这样一个过程。我就利用下午病人及陪护的家属 等待检查结果的这段时间，讲真相劝三退。我讲真相的开场白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人因环境而定。我从来不开始就讲，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或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因为病人与家属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防范心很强，再加上亲属有病，还没有最后确诊，情绪不太稳，心情也比较复杂。我一般都先试探地问一下，给谁看病啊？患者是你什么人啊？或问，陪你来的是你什么人呢？先唠几句家常嗑，然后从讲孝、讲德说起，再讲三退、讲大法。一般情况，对方都能接受，也愿意听。我到该医院讲真相之前，先逐步了解了医院周边的药店、旅店、超市、交通和饭店的一些情况。有许多病人或家属向我打听这些事情时，我会很热心地向他们介绍。例如有住院的，陪护人员没地方住，我会告诉他们哪个旅店费用少，还干净、安全，哪家超市能买到生活用品，价格比医院住院部的省钱。如果医生开了药，又在附近药店能买到，我就告诉他们，你按处方少开几天的，拿着医院取的药，到哪家药店去买，价格相差很多。如果病人需要吃流食，我也会告诉他们哪家做得好，干净还便宜。这样一来，只要能与病人或陪护的家属搭上话，帮上忙，讲真相劝三退，基本上是讲一个退一个，效果非常好。有一次，给一个患癌症的病人讲真相劝三退，他向我讲了他自己的一些隐私，也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亲人。我用善念与他交流，并告诉他，人的一生都是缘分，人的命天注定，人在做，神在看，今后可不能再做对不起亲人、伤天害己的事。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诚念，一定能有好的结局。这个病人很感动，双手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一再感谢。我说，可别谢我，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这么做的。也有患者要给我山野菜的，也有给我写地址、写电话的，请我有时间到他家做客。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刚到医院的门诊部门前，没等我开口，在我身边的一个人用手指着前面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那个人是法轮功，他叫我退党，他反党，还说了一些很不好的话，气呼呼的。我笑着对他说，心情不好呀，遇到什么难事了，看看我能不能帮你。那个人拿着烟的手还在抖，没吱声。我又问护理的是什么人，他这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护理病人的？我说，看你说话的嗓门这么高，抽着烟，眼睛瞪得这么大，还用问吗？他乐了，说是来陪父亲看病的，已住院一周了，父亲还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没有一个人来，也不拿钱，就他一个人顶着，妻子又有病，家里还种着地，没人管理，挺闹心，也挺上火的。我说，你能孝敬老人，这能看出你很善良。常言道，百善孝为先。这年头孝子可不多。共产党腐败，社会道德下滑，人人向前看，六亲不实。只有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苍天有眼，善恶有报。你和你父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有好的结果。我语速平和，真心相告。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流泪了，一再说，今天我遇到好人了，遇到贵人了， 刚才那位大姐也是好人，我错怪她了，真的错怪她了。几年来，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从来不讲官话、套话，就讲大法基本真相，自然、平和、不做作。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讲真相、劝三退，才能真实有效。佛法修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感到讲真相、救众生，其实很简单。几年下来，没有遇到太反感的，也没有遇到想拿手机举报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